大家好，我是机电，今天是2014年8月7号。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西非伊波拉病毒疫情的新闻。这两天特别有一个新闻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美国把两名已经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从西非接回了。这两个人回来以后呢，因为有一种正在研发当中的新药，是一种血清或者说是一种单克隆的抗体，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病情居然神迹般的有所好转，但是这个新闻也让人们产生很多的议论。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会想说，这个美国这是发疯吗？为什么要把已经感染了这个病毒的人还要接回来？伊波拉的传染性不是一般的强，而且感染以后非常的严重，死亡率非常高，90%的死亡率。这样的话，他不怕把这个伊波拉的病带回美国吗？为什么？这值得吗？为什么要去救这两个人？但是如果大家看这个新闻的背景的话，就知道这两个人他们是在非洲的医疗宣教士，他们是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在非洲去帮助当地人做一些医疗方面的侍奉，就是给当地人治病。在这次伊波拉的病毒肆虐的这个时候，留在西非的外国人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医疗宣教士。这次接回来这两个人，一个叫 Kent Bradley 肯特，一个叫 Nancy Whitehall 南希。肯特是 Samaritan Purse 这样一个基督教慈善机构的童工，这个机构的中文名字翻译成善普斯，直译呢就是撒玛利亚人的钱包。那么另外一个 Nancy 呢是 SIM 一个基督教慈善机构叫 SIM 的医生。这两个人都是医学博士，但是他们愿意到非洲这样一贫穷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去帮助当地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要把上帝的爱带在那边，不光是传福音，也是做一些实际的慈善的惠及当地人的事情。我一直不知道 SIM 是什么意思，后来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说这是当年在非洲的这个宣教机构叫做苏丹内地会，那个年代，这是100多年以前，非洲的很多的地方都统称为苏丹，所以等于就是非洲的内地会。讲到内地会，我们中国基督徒应该比较熟悉，因为我们熟悉的宣教士戴德森当年在中国，他的机构就叫内地会。所以这样的宣教的工作不但在非洲有，那以前在中国也有，而且很多时候宣教跟医疗都是结合起来，因为不光是要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人，怎么样能够帮助当地人，尤其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差、医学不发达的地方，在医疗方面为当地人提供这个医疗的服务，这是很好的服侍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在中国的话，有很多宣教士当年都是行医的，而且他们后来甚至开办这个医学院。我们知道成都的华西大学医学院当年也就是这样来的。今天在非洲的情况，很多的这些医疗宣教士，他们在跟伊波拉战斗的第一线，甚至有些献出自己的生命，已经有些宣教士牺牲了。也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宣教士都像这两个美国人这样，有他们国家把他们能够接回去。我就看到新闻说，有一个西班牙的神父是天主教的医疗宣教士，他就说好像自己被遗弃，因为西班牙并没有把他们接回去。刚才说到值得吗这个问题，那这些人像 Kent 和 Nancy 这样的人，他们在美国有很好的生活，而且他们是拿了医学的博士，在美国可以成为富有成功的人士，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到非洲那么偏远、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而且当地人不一定愿意接受福音。我们知道，在非洲很多人是信巫术的，他们对福音是抗拒的，甚至对现代医学的这些东西也是抗拒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还不愿意接受治疗。而且，伊波拉的死亡率是90%，那么就为了这10%的可能，他们就去坚守在这个第一线，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愿意去做，这是为了什么？我想，这个值得吗的问题，只能从他们的信仰来看。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知道生命是可贵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上帝而活。肯特医生他在接受这个血清的时候，因为血清需要很多个小时解冻，而且他们的病情很危机，肯特就主动的把这个血清让给 Nancy 先用。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感人，但是肯特说，我相信上帝会救我，即使上帝没有救我，我已经为了上帝而活，我死了也没有遗憾。这是非常感人的，这是代表了这些医疗宣教士面临伊波拉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惧怕死亡，这是出于他们的信仰。医疗跟宣教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当年在这个世上，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主要做的工作除了宣讲神国的道理，有很多的就是医治的工作。他让瞎眼的能够看见，让瘸腿的，让瘫痪的能够行走，让得大麻风的人能够得到洁净。他通过他的慈惠的怜悯的工作来显示上帝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仍然在践行这样的信仰，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的。这是我看这两天新闻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